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努力过头易搞砸你的生活，学习开启低耗能工作模式。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啊，大家就是很提倡所谓的你做事情就要打拼，就是要很认真很刻苦很辛勤的这个精神。努力工作虽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努力过了头，就是一点点小细节或是你什么事情都要插手，都要自己来监督，那最后这份努力有可能原本是个好事，有可能慢慢的转变成一种坏事。今天就来聊聊关于这个主题，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来分享一间我最近意外发现的特色咖啡厅，叫做 Kongzi Kava， 它是位于南京复兴站的特色咖啡厅。这间就是在南京复兴后巷里的一间，就是应该算新开没多久的咖啡厅呢。你知道那附近真的是所谓的咖啡厅集散地，光是那条街上面大概就是四五间吧，那更不用讲它那个区块，从松江南京一路到南京复兴那个区块，大概我刚刚夯不浪当待二三十间，没有在开玩笑。那我今天要介绍这间 Kongzi Kava 呢，它是有两层楼，然后它号称是不限时餐厅，里面的座位数呢就是蛮宽敞的，你在里面聊天基本上不用太担心说另外一桌离你很近。那他走的是一种工业风，尤其是他有蛮多植栽在他的门口，然后整面玻璃的窗台设计，加上一些就是铁质的窗格，跟里面都是木头的家具跟桌椅，就整个营造了一种极简的氛围。那里面最有趣的是老板应该是男性，一个就是起重机的老板，然后我看他里面有一台重机摆在店里面，就是很冲突，然后就非常的硬派，感觉出来这个老板都会把自己的兴趣跟嗜好放在这间店里面，因为他有些什么旅游的票根，他有做成一个相框摆在那个墙壁上面，然后里面也都有红砖，所以就非常好拍照。那我个人喜欢这间店的甜点，因为我这一次点的是肉桂卷，它的肉桂卷呢，就是虽然它的面体不是那种很粘稠的，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肉桂的味道是很温润的，之余是我觉得它大加分是它会提供你一个就是奶酪，然后它是有柠檬酸酸甜甜的口味，然后你搭配那个肉桂卷就有不同的口味组合。虽然它肉桂卷的价格比起外面就是其他咖啡厅来说就是贵一点点，在150，而且我这一次就是点的咖啡是点他们家的西西里，我只能说我真的非常的惊艳，因为其他的西西里有些人就是气泡水加美式，然后再加一点柠檬的那个碎片，但他们家的西西里呢上面非常有诚意的打了很多那个类似拿铁上面的奶泡，但它不是加牛奶嘛，所以它就是柠檬泡好了，就是你口感会就有很多气泡的那个层次。那那个就是柠檬泡呢，它就是在喝的时候就酸酸甜甜，加它下面的基底就是咖啡嘛，所以在整个喝的过程之中，你就会体验到不同的层次，搭配那个肉桂卷，我觉得非常的绝妙。那他们家除了我刚刚说的甜点之外呢，最特别是他们家有卖咸食，有冷面跟水饺，甚至不限时的会推出一些季节限定的甜点啊，或是一些食物，就蛮推荐的，而且是蛮隐秘的，加上它又不限时，所以蛮适合就是带一本书或是你要工作的话，是个不错的去处。但是我那天去是周末，它周末好像就限时两小时。那这间叫做 Kongzi Kava 的特色咖啡厅呢，就再次推荐给你。我这一次有拍影片，所以大家可以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看一下它长怎么样。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努力过头搞砸你的生活吗？学习开启低耗能的工作模式，让你的职涯走得更长远。第一点就是呢，学习低耗能就能够储存你的能量，以应付 职涯的持久战。你知道多数人只要一踏出校园就会急着想说，我赶快在那个职场上面要抢得一个位置，要博得一个头衔，赶快在大公司里面，你知道，就是占得一席之地，那生怕就是一个散漫啊，一个懒惰啊，一个不精心，就会输在这个开局的起跑点。但事实是呢，人生在世，就是先撇除那些所谓的超级富二代一辈子不用工作，或是你意外签中了乐透，或是你真的是怎么投资股票，是少年股神，或是比特币，一生就是不愁吃穿也不用上班，那这个状况之外的一般人如你我，我们都要上班啊，对吧？出了社会，真的是你从22岁开始算起好了，你还要工作个四五十年才有可能退休，因为现在你知道高龄化社会，以前都在65岁退休，但是65岁你可能会活到八九十岁，你中间还有二三十年你还是得工作，所以职场就是比一个所谓的持久马拉松，而不是百米短跑。很多人都抱持说我想工作个几年，尤其是这种刚出社会，他想说我想工作个五年十年那我就要退休，没这个可能，没可能。所以其实职场就是你要稍微储存一点能量，就是应付这个那几十年都要工作的这个那漫漫长途，不要在一开始你就是拼尽全力，但后面就是无以计力，这样反而在后半段的时候你会被别人给超赶过去。所以在这个职涯路上呢，建议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要稍微留一点就余韵，所谓的低耗能呢，就是说你工作的时候呢，你算还是要努力没有错，但是不要过度努力，不要永远都加班，不要别人加班都是到六七点，你加班到八九点，你后面就发现说你自己就丧失了你的生活，你的六日都拿来加班，你就觉得说身边的朋友大家都谈恋爱结婚去了，那发现说你单身很久，但当你要开始找伴的时候开始有那种危机感，就是说我很像就是怎么不知道怎么找伴的，你不知道怎么社交，不知道怎么去认识人，那这是在感情上面，那工作上也是，你可能你知道把自己逼太紧，到你知道很多艺人就是那种高压的艺人，他可能前面刚开始当新人的时候就超级拼命，不管是线上所有那些大牌，什么孙燕姿啊、萧亚轩啊、蔡依林啊，这些天王天后，他们可能刚开始都超拼，但拼到一个看咱们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说撑不下去了，就是那个无法继续维持这么高密度的那个能量，然后或是工作这么排这么满的。所以这是第一点，一般的上班族也是，你要学习低耗能，储存一点能量以应付这个职涯，因为你可能还要工作好几十年，不用把力气在刚开始全部用尽。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努力过了头可能会搞砸你的生活，请学习低耗能的工作模式，就是二，一直冲呢有时候就会冲错方向，适时的低耗能呢才能微调那个方向才是王道。出了社会之后呢，有很多人都会从小听从他的长辈的建议或他们的话去走，就是说做事就是要勤奋努力啊，工作就是要积极从不拖拉，那这个社会都忘了提醒他们，就是有时候你要适时的去微调你现在做的事情这个方向是不是正确的，你要重新去不断的审视自己的这个目标，现在你是确定往这个方向走是对的吗，这是很重要的。但大部分都大家叫你说就是要努力啊，你就找到一份工作就老实的工作，但你老实的工作这个工作有没有前景你懂吗，还有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由衷喜欢，还是你只是线下听到说科技也很夯，生科很夯就去做，但你没有发现说这个可能maybe 十年二十年之后又是个大转变，只管着努力却忘了停下脚步去微调你的目标，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忙于工作，但是你忙着忙着最后面你就忘记说那个初心，你就觉得自己在瞎忙，为忙而忙，你就只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刚开始你可能就会看在说自己是年轻啊，就是要吃苦啊，就是 要累积那个资历，但当你有了资历之后你就开始在自我怀疑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我真的这辈子就是要做到退休吗，这一句话是你要时时的拿出来重新去微调一下你自己职业的这个路上面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不要等到就是你每次就已经做了五年十年就呆呆的找一份工作，然后就听从别人的建议说你就是乖乖的做工作，人生就 就是这样子，你就只能认真的做。做了5年10年，你开始觉得说就内心被掏空了，发现这个东西跟你当初想象的不一样，或是你其实想要做的理想跟你的梦想不是这个，但已经过了10年，你看到你身边的人都已经达到他们想要的理想生活，或是追逐到他们的梦想，但你才发现说，哎，你已经走偏了这么多，你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就要回头也是可以，只是就是有点为时已晚，你要花很大力气。所以就第二点，一直冲，然后你有可能会冲错方向。所以低耗能呢，意思就是说你在工作之余，你有时候要稍微把那个心力抓回到自己身上，就稍微去意识一下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我由衷想做的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我长远想要就是实现的目标吗？还是说其实我只是为做而做而已？这是第二点。接下第三点，关于说努力过了头可能会搞砸生活，请学习开启低耗能的工作模式，就是三，避免有职业倦怠，努力过了头很容易就会很快的把你的心力给烧光。如果你做的工作呢就是很高压，然后那个要疯狂加班，然后压力很繁重的工作内容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在短时间内他可能就会把你的精力跟你的心力磨损到一点不剩。举个例子，我之前刚开始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所谓的电视幕后的执行企划，那个工作呢就是你真的要疯狂熬夜加班，甚至有一个礼拜你要一天是不能够睡觉，就是要写脚本，然后要送给主持人，然后到半夜 maybe 3点4点，然后2个小时后，就是没有听错，就是2个小时，6点到7点，早上6点7点的时候，你就得要去那些摄影棚稍微 stand by， 你要稍微去搭你的景啊，或是你可能要整理你的道具啊之类的。那这些状况呢是每个礼拜就重复的鬼打墙的轮回。像这类工作呢，就是我把它定调成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尝试，但是如果你要做这份工作做20-30年，你真的是没有那个命可以赚这个钱，因为它就是完全占满你人生所有的时间，就是没有休假，然后你即便你下班都已经半夜，你连吃饭都没时间。那平常你以为说哎，不是一天的时间吗？但你平常他们的作业时间也很吊诡，像这种传播业都是11点才进公司，然后下班时间大家都已经8、9点，那如果你还要加班的话就更晚。那你跟你的朋友就是同期一起毕业的那些同学，或是你身旁的这些同事，可能大家就是一下班就赶快立刻回家去，因为如果你还有夜生活的话，你隔天就是会没有办法想死，因为他的工时很长，所谓的责任制，最后你就发现说你没有自己的人生。但这种工作就是我说的，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烧你的肝，去为了这个梦想去做做看，但这种就是很快就是会有职业倦怠。所以那个时候我做完1年，我就觉得我受够了，就是有这个经历就好了。那刚刚讲是比较就是很极端的例子，那如果一般的工作者也是一样，你仗势的现在就很年轻，体力还不错，你有大把时间可以闯可以试，在同一个职位上面呢，你现在就是接受一个很高压然后很高强度很烧脑的一个工作职务久了，即便你的本钱，你现在很年轻，你就是觉得我现在资本，我很有时间，然后体力也很 OK， 就是努力把自己精力榨到全干，那你可能换得短期之内有些金钱的累积，或是获得一个小小的 title， 但同时你在消磨掉你的青春跟健康，因为这样子就是200%的那 pay attention 在工作上面的精力呢，久了真的就是燃烧生命。但就是你要发现说，回头一看你的青春你的健康一去不复返，因为真的会影响你的健康，然后你也会一转眼发现说，我这一年怎么过去的，怎么好像平日我要没做什么事情都在工作。那这样的状态其实就是刚刚讲的，你太过努力了在工作上面，那你要学会开启所谓的低耗能模式，即便在这么忙的工作之中呢，你要稍微忙里偷闲，在工作中去找到一些趣味，不管是自娱于人，如果你工作是那种很高压的话，那你总是会有一些休闲时间可以在公司里面可以找一些娱乐，或是你就不要把自己逼太紧太卖命， 情，人家加班就是加两个小时，你要加三小时、四小时，没有必要。如此一来，你才能够拉长那个职业倦怠出现，因为它是个循环。不管你做什么工作，终究是会有职业倦怠，但你可以把那个它出现那个频率拉长一点，不要那么快又出现职业倦怠，这样才能够让你工作起来，拥有比较好的身心灵健康。同样举刚刚那个做电视的例子，我那时候在做电视的时候呢，就是我真的是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很认真的工作，就是我不会在那边跟同事啊什么嘻嘻哈哈，或是在公司里面就是忙里偷闲啊，什么逛网拍什么之类的。但我同事有一个同事就是会做这件事情，但后来发现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呢，其实长远来说，他反而因为他在工作中其实可以获得一些小确幸，或是你知道就是小奸小恶，是当个薪水小偷，反而他在这份工作里面，当然我们工作内容是一样的，但他就是会找到一些小小的快乐，能够支撑他做得更久。但因为我就真的是认真于工作，我觉得我工作就拿来工作，我没有在工作的时候还在那边偷偷的跟别人聊天啊，或是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但反而因为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工作就是很累很有压力，那一上班你就会切换到那个工作模式，就是没有所谓的低耗能。但我发现说他有时候就会出现那个低耗能，他会给自己一个时间，比方中午午休他就会出现那个低耗能，然后全然在那逛网拍或者追剧什么之类的，但那个是有助于你长远降低职业倦怠出现的时间，而这就是第三点，因为它能够让你好以应付长远的职业挑战。接下来第四点，关于说努力过头容易搞砸你的生活，学习开启低耗能的工作模式，就是四。适时的开启低耗能工作模式呢，去培养你的第二专长，提升你的职场战力。你知道大环境或是全球经济的变化就是瞬息万变，更不用讲这几年大家应该非常有感于疫情，疫情来了之后，所有的职业的那个那原本的经营模式全部都翻盘了，线下就是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真正的铁饭碗。你以前可能觉得说就是现在做这份工作银行啊或什么，就是什么以前大家也不会想到说什么空姐地勤会这么大幅的裁员，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些工作职缺呢以前都觉得很稳定，但现在就再也不稳定了。所以你要学习在工作中适时的开启低耗能模式，开启低耗能模式呢，不仅能够让你身心得到一点点的休息，就是不要永远都这么紧绷之外呢，你可以拨出一点时间跟精力，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我那个很爱忙里偷闲的同事，他就是后来会培养出第二专长，但那些第二专长可能有助于他在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发现他可以相辅相成，或者是他可能在现在这个工作发现说没有前景，那他可能中间就是下班之后他就可以不要每天都加班，他拨出一天不加班他去上一点课，这就是所谓的低耗能模式。你可以去培养你的人脉，学习第二专长，或是建立一些在职场上面别人不可取代性，这些东西都是得要靠你有意识的去经营跟培养的，但你就是得要拨出一点时间，如果你把全心全意都放在工作上面的话，你就没有这么多额外的时间，或是你就有意识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些东西反而是在未来能够让你在职涯路上走得更稳健，不用担心说大环境的变动你就被时代给淘汰了。而只有第四点，适时的开启低耗能模式呢，它能够有助于你提升职场的战力，然后也让你真的在身心获得一点休息，不要这么紧绷。好啦，今天就简单来聊聊关于说努力过了头可能也会搞砸你的生活，请学习开启低耗能工作模式，它会让你的职业走得更长久顺畅，再次提供给你做参考。那关于今天这个主题呢，如果觉得听起来蛮实用了，赶快推荐给你身边那个努力过了头的朋友听起来。如果是厂商的话呢，在咨询栏位有信箱，或是你可以加我 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最后关于说，如果上 Spotify 或是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写下你的意见、你的看法、你的疑难杂症，我都去看哦。好啦，就今天的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咯。